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邓梅。
今天是7月21号，星期一。
7月21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宣布，伊朗将会在周五，也就是7月25号，在伊斯坦堡和英国、法国及德国举行核谈判，由副外长巴盖伊代表出席。英法德警告，如果伊朗核谈判没有在8月底前恢复，或者是没有具体的进展，就会启动2015年核协议中的快速恢复制裁机制，重启联合国对伊朗的制裁，包括武器、银行及核设备禁运。这个机制呢，将会在10月18号到期，时间紧迫。有一名法国外交官表示，三国呼吁伊朗迅速重返谈判桌，达成可验证的核协议，但是并没有明确具体要求。七国集团在6月30号的时候曾经重申，伊朗绝不可能拥有核武。美国特使菲特科夫5月18号也强调，伊朗不得进行铀浓缩为谈判红线。巴盖伊则表示，如果伊朗面临制裁，可能会退出核不扩散条约。我们再来关注中欧峰会。中共外交部在7月21号确认，7月24号将会在北京举行第25次中欧领导人峰会，纪念建交50周年。中共党魁习近平将会会见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和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中共总理李强将会和上述两人共同主持峰会。路透社报道，全球贸易摩擦升温，北京想要寻求和欧盟深化经济和政治联系，来对冲和美国的紧张关系。但是和欧盟也面临挑战。早在2021年，欧盟因为新疆人权问题，当时制裁中共官员，随后北京报复性制裁，双边关系开始急剧恶化。今年电动车、白兰地、猪肉和稀土等贸易争端更是让中欧关系雪上加霜。冯德莱恩近期批评中共市场产能过剩，也对中共市场准入限制表达不满，并且指责中共支持俄罗斯战时经济。
那么欧盟和美国的贸易谈判最近又是一个什么样的进展呢？我们也来看一下。
彭博报道，美国总统川普强硬的关税立场让欧盟倍感压力。知情人士透露，欧盟特使最快在本周召开会议，针对8月1号关税谈判最后期限制定无协议情况下的报复计划。川普本月呢致函欧盟，警告从8月1号起对欧盟大部分的出口商品征收30%的关税，涵盖大约是3800亿欧元的商品，占欧盟对美国出口的70%。除此之外，汽车和零件征收25%的关税，钢铝50%，铜50%，并且计划对药品、半导体加征新的关税。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在20号表示，和欧洲谈判代表沟通后，相信开放市场比高关税要更加的明智。但是他也强调，8月1号为一个硬期限，欧盟力求谈判，希望获得更为广泛的豁免。仅仅航空部分医疗器材和有烈酒可能会获得一定的豁免。那么双方讨论钢铝的配额，还有供应链的调整，但是协议还是需要川普来签字，目前川普的态度尚不明朗。欧盟已经准备对210亿欧元的美国商品征收报复性的关税，针对路易斯安那州大豆这样的敏感商品，计划对720亿欧元的美国工业品，比方说波音飞机、汽车还有波本威士忌加税。欧盟还考虑非关税的一些措施，比如对美国科技巨头征税、限制投资，还有公共采购合约。那么随着谈判进展缓慢，欧盟内部正在酝酿启动一个所谓的反迫害工具。如果川普持续加码关税，欧盟或许会采取强硬的报复。再来关注另外一个消息啊，就是中共目前呢又有一个消息，说是禁止美国商务部的一个员工离境，这也是第二次类似事件。彭博和华盛顿邮报都在7月20号有报道，说中共禁止一名美国商务部工作的美籍华人离境已经有几个月了，事件正式碰到中美重备领导人的峰会，试图缓解这样的贸易争端，这样的局势引发高度的关注。报道说，这名在美国专利局 工作的男子呢，在四月份就抵达成都探亲，因为他在签证申请中并没有披露他的美国政府雇员的身份，遭到中共当局以危害国家安全为由实施出境禁令。他曾经和一名美国官员呢前往北京，但是具体案情还没有明朗。知情人士透露，这个案件因为涉及到政府雇员而格外的敏感，属于极不寻常的情况。美国国务院表示，保障海外公民的安全是美国国务院的首要的任务，已经向中方敦促立刻接受公民返国。中共驻美大使馆呢，则称并不知道这个情况，强调外国公民需要遵守中共的法律。那么这并不是一个单一的事件。华尔街日报报道，富国银行高管毛晨月呢，近期赴华之后，也是遭到了出境禁令，促使该行暂停所有赴华商务行程。中美关系紧张之际，中国频繁对外国公民实施出口禁令。出境禁令常常和民事或者是调查相关，美国也是多次警告公民要注意赴华风险。目前中美正在就贸易协议谈判，川普软化竞争时的强硬言论，寻求和习近平会晤，讨论贸易逆差、技术限制，再加上稀土这样的议题。那么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呢，和中共外长王毅的近期会晤，双方都表达了要促成特会的一个意愿。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和美国生活相关的一个消息啊，就是鸡蛋的价格在回落，但是美国牛肉的价格在飙升。不知道听众朋友你有没有感受到这种趋势啊？那么美国各个地方的牛肉价格现在正在持续上涨，这种飙升的趋势就好像在之前我们看到鸡蛋的价格上涨的趋势是一样的。是什么样的原因造成的呢？主要是因为牛群的数量在减少，那么牛肉供应短缺的困境，它比鸡蛋供应短缺这样的困境是更难在短期内得到解决的。我们看到美国超市的上一次引人注目的鸡蛋价格的飙升，结果没多久呢，随着致命的禽流感的疫情得到了控制，生产商恢复了供应，于是呢，鸡蛋的价格就开始回落。但是呢，牛肉的价格啊正在上演类似的一幕。根据美国农业部上周公布的数据，今年一月以来，牛肉整体零售价格上涨了将近 9%， 创下历史新高。平均零售价呢是每磅9.26美元。六月份的消费者价格指数显示，牛排还有碎牛肉的价格比去年同期分别上涨了大约 10.3% 和 12.4%。我们再说的具体一点，比方说上个月碎牛肉的平均价格呢是每磅6.12元，那么去年同期呢每磅是5.47元，今年五月份呢是5.98元，所以就是六月份呢更是涨到了6.12元。是不是只有牛肉如此呢？猪肉也是在涨，那么六月份呢，猪肉产品上涨了0.5%，鸡肉产品上涨了3.9%。今年六月份啊，是80年代以来有记录以来，碎牛肉的价格第一次突破了每磅，比6美元还要多。什么样的原因导致牛肉价格上涨呢？包括短期因素和长期因素。其实说白了，更重要的因素呢，就是牛群的数量在减少。从2020年以来，由于美国部分地区出现了干旱，所以美国牛群的数量已经降到了几十年来的最低。再加上什么呢？天旱、谷物的价格上升、通胀、利率上涨，所有的这些因素共同作用，所以近年来啊，养牛的成本大幅度的上升，农场主呢就不得不减小牛群的规模。而更糟糕的是，这种牛肉生产行业的特性就是供应短缺的问题是需要几年的时间的调整才能解决的，所以牛肉可并不像鸡蛋一样可以短期内得到解决。专家解释说啊，如果一旦出现这种牛肉供应短缺的现象呢，就表示没有足够的库存来维持生产，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让紧张的供应变得更加紧张。因为呢，在养牛这个行业中，他们每次只能生下一个后代，也就是说牛群啊，它每年只能生下一头小牛。那么如果这头小牛是母牛的话，还必须用它来繁殖后代，来重建牛群，也就是说还不能用这种小母牛来增加牛肉的产量，所以呢，短期内牛肉供应很难上涨，就意味着牛肉的价格可能也会很难再很快的降回来。好的，听众朋友，我们稍稍的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呢，我们来关注市场基本面相关的一些消息。我是邓梅，我们马上回来。